有人说基督徒有两条命，一条命是活出新生命，另外一条命就是完成大使命。如何活出新生命，完成大使命呢？那就是我们要紧紧地跟随我们的神。为什么需要活出这两条命呢？因为我们要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请放。
耶稣预备道路，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荣耀彰显，在地如同在天上。
每一个人都宣告你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器皿，大声唱，宣告你就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器皿，因此你必须活出新生命，完成大使命。
道路为主预备道路，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低看为平坦，崎岖的成为平原，可荣耀君王预备道路，大山小岗要小平，高地在为平坦，崎岖的成为平原，可荣耀君王预备道路，主预备，
好不好？我每一个人都跟着唱，跟着节奏拍手，把你的灵提升到主宝座的心意，因为这个时刻非常重要。你的余生岁月就是为这个时代而活，道路为主预备道路而活，
主预备道路，在末后的日子里，主的灵浇灌天地，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一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末后的日子里，主的灵浇灌全地，儿女要老年人做一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点火圣洁的火，圣洁的火，复兴的火，燃烧，预备道路，预备道路，为主预备道路。Of the Lord, prepare the way of the Lord. The way of the Lord. The way of the Lord. 圣洁的火，复兴的火燃烧，
好，我们来呼喊烈火，圣洁的火降临在我们这个时刻，
圣洁的火，
宣告圣洁的火要，圣洁的火要遍满全地，
燃烧，
预备道路， 哈利路亚，我们现在站立起来，对十位弟兄姐妹握手说，你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器皿，你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心腹。哈利路亚，请坐。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许多事情要做，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许多事情都要预备，而主最看重的是这一支军队预备好了没有。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属灵人都知道，都知道都在等候华人合一，因为华人合一全球蒙福，全世界的红黄黑白种属灵人都在等候华人复兴，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真理，按照圣经，那里提到最后一支军队，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是最后一支军队是华人。所以我在全球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服事，他们都在问你们华人复兴到什么地步，你们华人合一到哪里了，因为在等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华人是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支军队，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刻负起责任，我们要明白真，明白真理，明白神的计划。这个当世界的这个全球经济的大海啸席卷而来的时候，其实正是启动的属灵的大海啸，通常都是属灵带动属世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世界这个样子，凡是神所许可发生的事情，凡是你现在所看见的都是神所许可的，神所许可都在属灵上有意义。因此呢，我们要站在属灵的角度，站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个位分上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我们要紧紧的与神的心意连结在一起，免得我们漏掉这一生当中最荣耀最荣耀的托付，那就是为我们耶稣基督再来预备道路。 Amen。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全世界，我在很多地方都看见很多地方神都已经预备了差不多了，其实非常非常的迫近。因为若是你听到昨天晚上的信息就知道，赵永基牧师他在去年50年的荣退的典礼上分享他自己个人的领受，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再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耶稣基督就在这短短几十年要来，那么我们要快快预备好，免得到时候我们登上没有油，我们就进不了这个荣耀的婚宴，旷世以来最大的婚宴。你们还记得那本书吗？ The Heaven is so real。The heaven is so real， 那位作者他说他神主耶稣把他提到天上好几次，其中有一次他就看到被提的那个大异象，被提的大异象，他发现在那个被提的里面，他的孙女在他写那本书的时候是8、9岁，头发短短的，他发现在被提的那个镜头里面，发现他孙女头发已经长到腰的地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头发从这里到这里这几年的功夫而已，明白吗？所以这一次今年的四月份，这个 The Heaven So Real 这位姐妹再一次被主耶稣提到天上去，主就跟她讲，给她看到天上一条很清澈的河流。她说，主跟她讲说，这是末后的日子，这是末灾难的起头。当你看见世界各地这里那里到处有奇奇怪怪的事情，此起彼落灾变的时候，她说这个就是圣经所描述的灾难的起头。他说你要看这一条河流，唯有世人，唯有像这条河流那么清澈，才能够进入这个荣耀的婚宴。他说你快快，当你看完这个异象，快快向世人宣布，向世人分享你在这里所看见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免得到时候我们失落了这个世界这个旷世以来唯一的最荣耀的一次相遇，与主的相遇。所以这个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网络的消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就要发生了。你看Mike Bickle 在今年2月份，他是主也是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好多人在敬拜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体育馆，这个体育场应该是露天的。当大家敬拜得非常火热的时候，突然天上有一条很巨大的龙坠落下来了。这时候大家吓呆了，就拼命往四面八方逃窜，结果大家拼命跑，他也跟着拼命跑，他跑到他那个方向跑跑跑，发现大四面每一个人都往四面八方逃，但是每一个人跑尽竭力的跑，跑到最边缘的时候突然 警察围住了，不能出去，全部都不能出去，眼看着那个会场的中央那一条大龙往回跑也不是，往前跑挡住了。这时候他吓醒了，他很谦卑地说，这是神对他说的，对埃哈说的，其实这是提醒我们世人，我们忘记了这条龙已经被摔下来了，我们在当我们敬拜到最火热最尽情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拥有属天的能力和权柄斥责这一条龙的，但是大家抱头鼠窜向四面逃跑，明白吗？明白我们明白 Mybico 他所分享这个异梦的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这个幕后的结局会让你很惊吓的，而且是会让你四面八方看见好像仇敌随时都要来攻击我们，但是不要忘了神为末世的儿女已经预备好各样的属天的权柄和能力，像昨天像今年5769年神要赐给我们 total recovery， 要让我们完全恢复，恢复什么？属天的身份，属天的身量，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你神已经预备好，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我们就落入撒旦的诡计，我们看到撒旦我们会怕，忘了你已经有权柄斥责他，击退他，除灭他，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格外要警醒，不管整个环境如何叫人，怎么环境是风吹草动，如何叫人惊涛，或是惊涛骇浪，或者叫人害怕，你都不用担心，因为神已经预备好，只要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站对的位置，做对的决定，我们绝对不会落在这个末世的这个灾难里头，因为我们反倒要沉降在灾难之上，因为神把我们预备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做极荣耀的事， Amen。 特别是华人，全世界的属灵人都在等候华人复兴，太多太多地方，特别自从人类进入5768年、5769年，整个我在全地的这我去过的华人的地方，全部都在翻转。6月份整个月，我在蒙特楼、多伦多、纽约、纽泽西、费城、波提摩，Washington DC、Virginia， 整条每一场车会天都开了，许多人都看到异象，甚至那个不管人多人少，那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火焰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甚至当我们到 Washington DC 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说：“哇，看见巴掌大的云彩。”当后来我在多伦多的分享四堂信息之后，他们又要我留下来，把我改了行程，改了机票，继续再分享6篇信息。然后我到了蒙特楼之后，又回到他们，又把我改机票，又回到多伦多。那一天晚上，所有不分种族、各种语言的、各种肤色的都来参加那天晚上一个合一的大聚会。那天晚上我们赵仲全牧师也在场，还有许多韩国教会的牧师、西班牙语的美国人的牧师，还有印尼的、菲律宾的，在场的有很多各国的，不分语言种族。所以我那篇信息是用中英文对照的。那天晚上我们就行军，整个会场巡军号角吹响，行军隔天1000人的聚会，就为了1000人聚会进入一个大合一。那一次的合一的聚会，刘同牧师是我们的讲员，我们在那边领圣餐波饼，一共有1000人，其中超过500位的牧者，这是突破历史以来最大的合一。所以在那个聚会上空，三道彩虹，神喜悦。进入 Regional， 在他的信息里面提到，人类进入2009年，也就是5769年，将经历超乎寻常的合一。超乎寻常合一，当我们连结在这个合一的恩膏的时候，神会赐下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复兴。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的人虽然没有很足很足很齐，但是我相信神已经开始在做工了，让我们赶上这个时代的水流，特别是这个属灵的海啸已经席卷而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属灵的海啸，那就是神也主耶稣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这个属灵的海啸动作已经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海啸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有几件事情要发生，两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而神正在命定华人和以色列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华人和以色列连结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这个地方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会回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我要回来之前，我要看见你们在这个地方。这是指谁？指什么地方？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用君王的身份欢迎我，我才要回来。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只有50%的基督徒，还有不少以色列犹太人不愿意承认，不明白耶稣是再来的君王，是他们在等候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犹太人回归，犹太人醒过来，是谁的责任？华人。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记载中国人对以色列是何等重大的意义。让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耶稣说再回来之前，他回来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完成，要成就的。来，一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处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哪里重要呢？是天国的福音。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我们现在所传讲的都是救赎的福音，也就是天国福音的一部分。救赎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代理人归主，哦，人数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增长，然后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哎，没有错，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天国福音里面的救赎福音。而圣经里面所谓天国福音就是什么？这个福音到达这个地方，把这个国家改变过来，翻转过来。这个福音到达这个城市，神的主权在这个城市，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个福音成为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文化，叫做天国福音。天国福音的本质就是那个地方完全属于神的，甚至整个文化都被改变过来，那叫做天国福音。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不是单单哦，我们教会一直增长1000人、10000人，如果这教会增长的结果没有带下影响，带下改革，带下转化，这个叫做救赎的福音。直到你把这个地方转化过来，才叫做天国的福音。好像乌干达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个国家在往后几年内就要灭族灭国，但是神的怜悯临到那些呼求神的人，所以当神的仆人在神面前呼求与神立约1000年的时候，乌干达突然之间那些艾滋病很快的很迅速的减少，直到现在整个乌干达全球大概没有一个地方像乌干达地里蕴藏那么丰富的石油，整年人造卫星 从来没有发现过，直到他们与耶稣立约1000年，发现乌干达地里蕴藏的丰富的石油超过阿拉伯世界。你看这个整个国家归向主，从领袖到百姓全国归向主，这个叫做天国的福音。神期待他福音的浪潮走到哪里，就带下天国福音的信息，带下改革，带下翻转。那我们来看神过去所做的，圣灵所做的，他不是叫我们自己单打独斗，乃是神给我们策略和意向。来，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这次是策略。请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堆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就是圣灵所带出来的一个策略，福音的策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把这三处经文神的话语深深刻在我们心板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让我们明白神宝贵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一刻都在这个世代已经进入这个命定里头，我们闭上眼睛来默想这三处经文。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召聚你的百姓进前来，为要与你同工，为要与你同心。谢谢你今天晚上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你对我们有极荣耀的托付，极伟大的期待。你期待我们与你一同去，哦，你期待我们被你兴起来成为最强的军队，最后一支军队，你要再来之前一支极强大的军队就是华人。主啊，你在这里兴起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挪去我们所有的疑惑，挪去我们所有冷淡，挪去我们所有漠不关心，你再给我们机会进入这个旷世永恒的计划里头。主啊，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推卸责任的，是逃避责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是何等大的恩宠。主，求你挪去一切的分心，在我们当中有人心不在焉的，有人心思意念被飘到外面去的，请把他们聚集回来，聚集回来。哦，因为今天晚上这篇信息太重要了。主啊，你求你用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的灵膏抹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真明白你宝座神圣的旨意。谢谢主耶稣，原来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诚心的祷愿，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为主的拣选献上感恩。全世界那么多的种族，然而圣经里面记载华人是福音的最后一棒，何以见得呢？以赛亚书49章12节，11、12节请翻开。以赛亚书49章11、12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我没有打字出来，所以请你们有圣经的翻开。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秦国就是西尼，在希伯来文这个西尼就是 China。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会造一条大道，人们从远方过来，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过来，但是其中有一条大道是从秦国而来，这个秦国就代表中国。换句话说，这个最后的这一股浪潮，这个海啸是从中国而来的。在哪里？在启示录16章12节，请翻开。东方的众王，来，我们看启示录16章12节。请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东方的，东方的众王，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是君王、祭司和先知。 Amen。 当你负起责任，当你领受这末世的膏油、大军的膏油的时候，你就好像王的身份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两处经文，我们已经是责无旁贷，全世界的属灵人都在等候华人，等候华人合一。华人合一做什么？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何以见得？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图，在这个地图中间那个地方就是，来，我来看看，因为没有红红的那个点，我这个看得见吗？我这个指这个箭头可以哦。好，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按照以西结48章，从耶路撒冷划分12个刻度、12个城门，延伸到整个地图地球表面，我们这个地图延伸过有12个城门，其中这个地方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耶稣要从东门回到橄榄山上降临，所以这个东边的这个门叫做便雅悯门，就成为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整个路线。耶稣要从东边的门进来，进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降临。那在这个上线就是上海，这个比较清楚。切过上海，然后来到其他的，就甘肃啦、云南啦、这边是印度，印度有一部分突出来，那个那个人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尼泊尔啊，还有这个字看不清楚，我这边比较清楚。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都是在耶稣基督要回来的路线上。伊朗还有伊拉克还有黎巴嫩这几个地区，这几个国家，在一共在耶稣基督回来的国家有45个国家在这个东门。所以呢，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在这个末世代，在这个时代是特别恩高特别强。这叫做便雅悯门，这个可爱的小弟弟便雅悯，当失落了10年之后，约瑟仍然疼爱他，所以一见面就送给他5套衣服。当兄弟会面一起聚餐的时候，在他饭桌前有5份的食物，5倍的食物。那也就是说，在便雅悯门有神特别的恩宠啊，有5倍的恩高，所以在这个地方几乎都在复兴，圣灵非常的强。而耶稣基督而那个阿如撒大复兴造访3个地方，阿如撒大复兴造就在这个地点，就在便雅悯门。第一，你在40年前，阿如撒大复兴在40年，阿如撒的那个第三波圣灵第三波造访在那个人，印度的那个人这里。第二，造访台湾坚实乡。第三，造访沙捞越68。这3个点为什么都集中在便雅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要回来路线，神已经预先做个记号 sign， 有3个点是圣灵第三波造访的地方。那今年38周年，在台湾刚好在7月7号，7月7号那里有很多，他们在38年前有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每一年都在纪念圣灵造访日。他已经连续邀请我3年，今年我也去了，所以神很大的动工，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日子近了。而在那个 Netherlands 地区也邀请我去，他们是40周年了。在那里有一个很神迹式的6日战争，类似6日战争的神迹式骑士，所以那里有许多人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自己辟一个地方，每天在等候耶稣。因为在英国 成为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家，他们称为日不落国的时候，他们到世界各地侵占地图，其中就是侵占到印度。他们选择那个人那个城市，因为那个城市的地土气候最适合种罂粟花，他们就准备准备在那边发展这个鸦片的那个种植园地。但是当地的居民起来反对，他们手无寸铁，因为那原住民非常的贫穷，那里有24族的原住民，那非常贫穷，他们就呼求有云南下来的传道人在那边带领他们呼求神，结果他们在6天内就打败船坚利炮的英国，而是一个很大的复兴临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天天仰望神，天天呼求神，愿主耶稣再来。在几年前2年前他们邀请我去的时候，这第一代的已经被提走一大半，第二代的失落了，因此呢慢慢慢慢就随流世俗。而在那个时候，圣灵在我们五天的聚会就很大的复兴，秋风扫绿落叶的把这个印度那个地方卷过来，因为那是一个耶稣基督要回来路线的命定的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看在从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耶稣基督要来之前要成就两件事情，那就是以色列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欢迎耶稣基督，奉主名来的就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最后回宣之后就是游宣，而游宣的最大的最强的高模在华人身上，华人要负起极大的责任。全世界犹太人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有580万，在本土以色列有509万，也就是说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比在本土以色列的本国的人数还多。所以这个在20年前神就使用感动 Tom Hash 到耶路撒冷去预备君王再来的道路，也是预备有回宣。而在美国最大全世界最多犹太人地方是在纽约，280万人，占比例非常的高。而纽约现在有2个华人教会住进的犹太人会堂，买下犹太人会堂。为什么这个神怎么没有给其他种族买去，而是给华人买去？因为华人必须跟犹太人连接在一起 link。 其实犹太人的宣教是华人的责任，怎么说慢慢你们就会知道。然后第二，在全世界犹太人分布最多的地方，第二在哪里？加拿大。加拿大，所以呢，美国和加拿大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游宣的策略的地方。但是呢，谁能够把这个犹太人苏醒过来，让他们回去他们的本土来迎接耶稣呢？那就是华人。最后一棒在华人的手中。而今年6月1号到4号在香港的 Co2O 这个全球的几千人的聚会里头，就是特别的有一个仪式，是 Cindy Jack 代表 Cindy Jack 代表美国把这个棒交给华人。这个不但是福音的棒，也是游宣的棒，更是神圣灵浪潮的棒，已经交给华人。所以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凑，而且神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来看看，那在圣经里面提到保罗，这福音是怎么传开来的？就是从保罗开始。如果你们圣经是这一本中英对照的，或是你有大本的，请你翻到旧约和新约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地图。今天呢，我请问他们有没有大的，他们说没办法，所以没有制作在 PowerPoint 里面。请你们看这个新约之前面的新约圣经中的主要地方，这个地图如果你有的，请你翻开，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6章16节，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开来。他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说，这段经文有这个地图的请举手，大家一起看，有看到地图哦，看到地图大家稍微看一下，如果看不到我就看上面帮你，因为上面的字那个太小看不清楚。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亚细亚就是东边。哦，当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起初是在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看得很清楚，耶路撒冷在比较下面的地方，保罗要往东边亚细亚 Asia， 但是呢圣灵就禁止他，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和加拉太，加拉太就往北边去了，保罗就往北边走，走到加拉太之后呢，到了那个美西亚边界，他想要皮堆尼就是继续往北，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可，所以他就到了皮堆尼往那边去的时候没办法，就往西边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本来要往北边就下到特罗亚，来到特罗亚就等于在最边界，在土耳其在的最边界，来到那里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是马其顿人向他呼求说你过到这里来帮忙，这个马其顿就是在希腊的地方，在希腊那里，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知道神要他去希腊，所以呢他就经过过海到第一个城市叫尼亚波里，尼亚波里到那边之后把福音在那边传开来，就在那里写了腓立比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之后这个马其顿那整个希腊就被这个神国的福音充满了，在这个时候神国福音充满的时候，保罗就以为他把福音传遍了全地，其实来传遍到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就是在最边界要靠近意大利的地方，意大利地方你们这边不晓得看得清楚，这阿尔巴尼亚在这里，那这个整个希腊文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是因为他在保罗在希腊的文化的世界、希腊语言的世界待了很久，在那待很久，他以为他传遍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阿尔巴尼亚，其实在那个地方呢只不过是开始而已，整个改变那地区的文化，那地区的习惯还有他们的语言都是用圣经的语言，这时候因为罗马是当时西方世界最繁荣的都市，西方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知道有条条通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当时它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兴盛，因此福音也就借着条条大路通罗马进到罗马那个地区，改变罗马那地区的文化，当时有许多的犹太人外邦人都信了基督，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就一些其他原来在罗马的这些异教徒，这个外邦人呢就开始在逼迫基督徒，然而保罗写了一本最伟大的巨著《罗马书》，所以天国的福音在罗马是被建造起来，经历了100多年将近200年的迫害基督徒，外邦人犹太人信主，外邦人信主就被丢在竞技场，野兽给吃了，或是被交柏油给放火烧了。过去四五十年来，中国大陆也曾经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见证。我们的前辈在中国大陆殉道的相当的多，我们听到的或是看到的都非常的痛心。但是他们为我们铺的血路，到今天整个中国大陆几乎已经被福音淹没，你会觉得好像还在关闭，其实已经开了很多，待会儿会和各位分享。所以在罗马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逼迫基督徒甚至抵挡福音，所以神的祝福就离开了罗马，而他们呢就越来越弱，政治越来越弱的结果就是被一群野蛮人征服了，罗马就被野蛮人征服之后，这群野蛮人就开始在那边征战斗殴，而且大家划地为界，那些野蛮人就是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还有法国人，那时候没有这些名称，他们称为野蛮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拜日月星辰、拜树、拜瀑布、拜石头的。但是当这个天国福音，原来这个地方已经有天国福音的种子一直在那边萌芽的时候，哎，这一些野蛮人来到这里发现，哇，这个东西这个文化不错，比我们更斯文，比我们更温暖，更有人情味，更有爱，所以他们就接受了， 就全然的接受这个天国福音的信息。当他们接受之后，不但是接受还相信，而把深深的进入这个文化里头。第一个接受的最深的变成他们文化，就是英国人。所以英国人也就第一个接让神的祝福大量的临到他们，而他们就因为这个英国人，他们在福音里头深深的被感动，他们就把这个福音要传开来，按照圣灵的感动，他们传开来。所以在全世界第一个神学院是设立在英国，英国也派了很多宣教士去，那神也是一波一波的祝福，一波一波觉醒临到英国。所以英国在那时候可以说是日不落国，可以说是在最强盛的国家。当他们在最强盛国家的时候呢，就开始把这个天国福音的好处以及文化就影响到整个欧洲，就是法国、瑞士、德国、瑞典这一方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就开始改变了，改变他们的图画、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歌唱的内容，还有城市建筑的方式，而他们建造社会、经营城市都是按照圣经的蓝本来建造的。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欧洲，而欧洲因为神的祝福呢，就整个城市就变为本来是乡村就变为城市，而且呢，神祝福许多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因为他们尊荣神。在欧洲不但是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甚至他们的建筑，他们认为那才是基督教的图画、基督教的文化才是他们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在那个时候也很多的发明家，还有李斯特、巴哈、孟德尔松、许多音乐家，他们所有的诗歌旋律都是来自圣灵的引导，来自圣灵的感动所写出来的。所以神在那边建立了许多的很优美的文化，欧洲呢就成为非常的非常的有深度的、非常有深度的国家。欧洲的许多国家成为非常有深度。那时候有一颗苹果掉在牛顿的头上，神就透过向他开启这个大自然的奥秘和运作。所以好多的发明家就陆陆续续被神兴起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幸好不是椰子掉在他头上，否则就惨了。一个苹果掉在在这个时候，其实中国已经有火药、罗盘、指南针的发明，但是在欧洲，他们的发明影响到一个地步，进入到政治和法律，所以也借着这个真理建立的民族自由的根基。欧洲人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然而因为他们太过于成功了，开始渐渐骄傲起来，甚至开始压抑一些圣灵的新的作为。早期的贵格会、浸信会以及清教徒，他们那时候被圣灵感动，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经文里面呢，他们发现在他们的解释经文里面发现了一些错误，结果就被教会逼迫。这些被逼迫的人没有办法在欧洲存留下来，因为欧洲的太文明了，太僵化了，因此他们就只好离开。他们就许多人就租了一艘船，那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就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波士顿。在这里，从这里这个地方完全被整个欧洲被发展了之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后，他们就一艘船来到波士顿登陆。这是第一个感恩节，在波士顿那边有些人死在海上，有些人就登陆了。在那时候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清净的地图，他们成为 New England。 在那边他们要用他们的所领受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那里那些我们称为清教徒，那些人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认真的态度可以说超过当时的拉比。所以呢，神就开始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要以基督立国，以圣经为他们立宪的根基。 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美国，而且他们现在神面前立约，要从最根基全然的建造起。神就一波一波的祝福，一波一波的觉醒，来到了造访了美国。在这个时候，当美国被复兴的时候，也这个圣灵的火焰就来到了加拿大。嗯，这个哦，在这里好，这美国被祝福一波一波的觉醒，就祝福也临到加拿大，临到中美洲，也来到了南美洲啊。那同时，这个祝福这一波还来到了到非洲。非洲也因着美国蒙福蒙祝福，也非洲也有很多地方复兴，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就成为神就因着造访，就成为主导性的高科技的富裕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啊，在世界是超级的强国。这个超级的强国维持大概有200年，可惜的是，美国慢慢的没有传于子，子传于孙，后代不明白这个国家当时他们的古圣先贤是如何与主立约，信誓旦旦的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国度。你看今年年初，今年5月份，奥巴马在海外国家的全国的祷告日，邀请奥巴马快回来参加，他居然在世人面前说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他这一句话真是大大伤了神的心，再次让神的心伤痛。他不知道，他没有读历史，他不知道美国当时是以基督立国的，是以圣经为立宪的根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美国各方面一直走下坡，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当时清教徒在神面前的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危机一再一再的出现，而基督教就开始从他们的社会主流里面退下来。神超级强国在这个国家里面也慢慢的淡化下来了。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接下了世界强国的这一棒，英国他们被神大大祝福，征服了世界各地很多的国家，包括他们还侵占中国很多的城市，很多的省份。那个时候他们忘了神的祝福，造了一艘船叫做铁达尼号，他们认为上帝也没办法沉没他，没有想到2小时16分整艘船沉没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记号，是神的祝福离开英国的记号。同样的，当911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已经在提醒美国他们的堕落，他们的离开神让神伤痛，这是一个记号。堕胎合法，同性恋合法，异教入侵，宗教自由，学校禁止在祷告，学校禁止做属灵的活动，而且无止境的贪婪，人权高涨，与神隔绝，种下了祸根。而今天美国到这个地步，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就发起祷告，我们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要祷告挽救美国。但是这个棒，这个权柄，这恩膏已经在中国人手中。所以唯有散居在美国，在美洲的这一些华人起来负起责任，否则他们一蹶不起。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恩膏临到谁身上，那个人才能够成就神的命定。如果恩膏没有在他身上，他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所以今年其实从去年8月8号北京奥运，整个from Peking， 我说 No， I'm come from Taiwan。 看到你是中国人脸，他就以为你是从北京来的，然后他就Peking good， best， 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那个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奥运，那这一次 中国呢也很争气，把最好这个毫不惜成本的全部展现出来，把握这次机会向世界展现。所以在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中国这么富强。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你们是从别的地方台湾来，千万不要以为我政治什么关系，没有。这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是在全世界是被神拣选最后一支军队。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是圣灵的海啸，这属灵的大海啸已经来到了中国人的手中。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进度表。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狭隘的思想，哦，以为说哦，这个要变成什么什么的，不是不是。我们看看神的作为，而这个海啸呢是越来越快。神呢就拣选，你看看中国有五六十年的一个中空断层。那段日子，国民党从中国大陆退到台湾，存留余种做什么？原来在那个自由的地方，宗教自由，原来培育神国人才。所以在今年，我在中国国内大概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到很多很多城市。他们我所到之处，他们告诉我，他说郭牧师，现在在国内的宣教师啦、传福音的啦、培训的80%到90% made in Taiwan， 真的都是从台湾来的，不是在台湾长大到美国去，就是到哪里那，反正就是台湾来的。为什么？这是神的计划。那时候虽然退到台湾来，但是神使用这块地图培育很多的神国的精兵。还记得在那个蒋总统的，还有蒋经国这两个领袖的时代，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富强，甚至富强到他们都看为稀奇，一个小小岛国怎么那个钱就淹到脚目那么富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在那两任他们都是以基督立国。在 SARS 那一段日子，台湾正在蓝绿在对抗的时候，神给我机会到总统府去祷告，神给我一个机会，还是人家接待进去，从一楼到五楼到地下室祷告。他们就告诉我，接待文说那个地方蒋夫人在那边每一天带领妇女查经，现在成为餐厅，以前是蒋夫人带领妇女查经的地方。你看什么？哪一个国家敬畏神，那个国家一定富强。 Amen。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从历史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台湾经过那段日子，中国大陆有一个大浩劫，但是那个时候退守到台湾，带了很多的文物、历史文物，还有悠久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台湾中国的那些文学名著。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在读什么四书五经，孔子、孟子、庄子，还有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红楼梦啊，唐诗汉赋、宋词元曲，还有我们读历史还有地理都是用背的。因此我这一次去，我在讲的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你怎么知道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你怎么知道这个郑州就是纵贯铁路、横贯铁路的重要的城市？你怎么知道这个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小时候都在背啊。我是台湾人，为什么要背？我现在明白了，原来福音大反攻，不是要反攻大陆，是福音大反攻。 Amen。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太棒了，原来神的计划现在整个都明白了。台湾是一个南岛语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所有南岛语系的鼻祖是在台湾，所以他们南岛语系的所有要查考这个追根溯源，都要到台湾去开会去寻根。所以神使用这个台湾这个据点来作为华人复兴一个重要的策略的地方，而台湾的原住民拥有着复兴的钥匙。 原住民就是当地的长子，这个长子要起来，国家才会兴盛。所以在几年前，神要我放下美国梦会的工作，说你回到台湾去点原住民复兴的火。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原住民，因为我是平地人，而也没有人认识我，我完全不相干。然后神就说，你要禁食40天，好像摩西在西南山上与我面对面，我要将奥秘事向你开启。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去台湾了，然后在刚好神就给我一个地方，在拉拉山上就禁食。禁食的第一天，9月28号清晨4点，耶稣就向我显现了。耶稣走得非常的快，然后满脸就非常焦急，我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因为我再来日子近了，我的百姓不明白。说，主啊，那我能够做什么？他说，你放下你的主任牧师工作，回到台湾来点原住民复兴的火。说，主啊，我怎么点？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他说，你按照我的指示，我就会把你带领出来。所以在那40天内，第一天主耶稣向我显现，他每一天就给我话语，然后叫我记录记录，我记录一整本。在我到禁食到28天的时候， Regina 来到台湾，第一次神感动他要到台湾来。然后他在飞机上，他看到这个海面一艘破船航行在海面，这个海面一会儿蓝一会儿绿，明白吗？然后这艘破船就航行不动，没办法前进，但是那个港口居然自己靠过来了。后来当这个港口和这艘船靠近的时候，连在一起两条很粗的绳子就把中国大陆版图拖出来了。他的解读是，台湾和香港合一，台湾和香港复兴的时候就会引动中国大陆的复兴。透过这个意象，这几年一直在应验，一直在应验。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图，这一块中国这个版图这个地图放大，你知道吗？这个放大，这个中国这个地图是什么？一只公鸡，一只雄鸡。雄鸡，你们去看中国图，你们看一只雄鸡，哇，像得不得了。然后呢，它有两只脚，一只脚就是海南岛，另外一只脚就是台湾、香港、澳门连起来。台湾这个样子就是像一只脚。我不是说我们要统一哦，千万你们不要，我没有政治因素，我只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地图哦，千万不要把我误会了啊！因为这一次去才发现，哎呦，主啊，你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呢，现在这一只脚已经台湾和香港几乎要复兴了，其实已经 on the way。Cindy Jepker 在2008年说，台湾复兴已经上路了。有人看到异象，很多省的仆人看到异象，2015年台湾复兴。然后呢，有人就世界各地很多神的大先知就说，2025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神要借着中国用基督化来引导世界。美国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神给美国富强，然后他们节节下降，他们没有负起，没有扛起这个用基督文化来引导世界责任。但是这一波神要使用中国来引导世界进入基督化的世界， Amen。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太快，快快到一个地步你会吓到。你看，这个就是亚洲第一个圣经主题公园，在东北辽宁省。东北辽宁省要新建亚洲第一个主题公园，2008年已经签了，已经开始新建，我今年3月份已经动工了，预计在2011年要完成，计划投资40多亿到50多亿的人民币。这个铁里呢，已经开始进行亚洲主题公园，称为和谐之都，把圣经66卷故事，66卷圣经放在这个公园里面，用 3D 4D 5D 各种标本配上互动游戏标本展板场景，透过历史研究片段艺术表演等表达圣经的信息，让相信神的人能够亲自感受到活版圣经，暂时未信神的人觉得圣经内容很好玩。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迹，现在已经在进行，而且2011年要完成，甚至政府还拨出几十亿来造轻轨铁路。 轻轨铁路接到这个主题公园，而这个整个的计划蓝图完全都画出来了，都完全都设计好了。为什么曾经在三四十年前逼迫基督徒的地方，而今天成为这样一个场面？为什么？这就是圣灵，是神的心意，是华人要负起责任的时候了。这是华人的时代， Amen。因为这个福音的海啸已经来到中国了，来到亚洲了。当年这个五月花号在美国，他们与主立约的时候，神大大赐福美国，一波一波的觉醒。然而下一代他们失落了，圣灵继续往西走，往西走。你看，从当年耶路撒冷一直走过来，然后来到了美国，往西走。你看，把这个地球接起来，往西走到哪里？到亚洲。接触到亚洲最东边其实是日本，但是日本因为很多的庙宇，很多的偶像，跳过日本到哪里？韩国。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长老会在哪里？韩国。最大的卫理公会在哪里？韩国。最大的五旬节教会在哪里？韩国。都是五六十万七八十万，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当南洋海啸说是一个记号，圣灵已经动到南洋。南洋就是介于这个海南岛中南半岛和印度的中间，那里已经被圣灵震动了。当福音来到韩国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开始在中国动工，而且动工很久了。我刚才说到香港复兴和台湾复兴是代表什么？代表来到中国了。这个就是香港。在2008年有一艘挪亚方舟，一比一和圣经一样比例的挪亚方舟，在香港荃湾造了十几年造不起来。这些人呢不见了，起初他们的热忱都不见了，不和就离开了，而且不晓得跑到哪去，所以就荒废在那里。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Cindy Jepker 到台湾一个礼拜的特会完了，他就来到香港。他看到这个方舟，他说当方舟被落成的时候，挪亚方舟落成的时候就是香港复兴的开始。哇，这回大家就紧张了，哇，那就把这些人找出来啊。可是不晓爬到哪，因为他们都丢了十几年，不晓那些筹备啊，那些建造的甚至财团都不见了。刚好下个礼拜我到了香港，他们就给我提起来，国牧师，我们来求问神，到底这个方舟的这些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这个神圣的使命。神就向我开启马基大，是马基大拦阻我们福音，拦阻我们往前进，使我们荒凉贫穷。后来荃湾的牧者大家就一起决心同心协力的就破除这个马基大，我们也到方舟的地方破除。没有想到当我们破除马基大之后，星期一这些人全部出现了，莫名其妙从四面八方窜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好，我们决定要把它盖好，所以到今年已经完，去年十二月就完成了，今年五月正式公开，方舟完成。当方舟完成的时候，就是香港复兴的开始。而香港复兴和台湾的复兴是一起的。今天你到台湾去看，已经截然不同。台湾的很多的城市都是大合一，大合一。我去年有讲过很多，在台东、在花莲，还有在高雄。今年的三月份在高雄100多间教会联合，在台东也是100多间，花莲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到台湾去，你在小吃店啊，你会听到敬拜赞美的诗歌哦，你在美容院也会听到，然后甚至一个小小地方你会发现，哎，怎么他们在听那个先知预言的讲道信息，讲英文的耶。哦，原来现在全台湾好多，还有十字架，你到处都看到很大很大的十字架，因为这是神的时候到了。当然还有带很多人来努力，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复兴的火苗已经开始燃烧起来了。 而这个台湾，当台湾和香港联合，澳门已经复兴了。你们去看澳门，澳门这个不是今年全部停，去年那个金融排下来全部停摆吗？那些要盖赌场全部停摆，他们的金沙计划全部毁于一旦。整个澳门复兴了，他们现在刚好澳门、香港、台湾就是另外一只脚已经开始火热起来了。而这个海南岛，我们需要在海南岛里面看到省的带领，海南岛要站起来。这两只脚，中国大陆这只公鸡，这是雄鸡，这属灵地图画出来，那雄鸡心脏已经活了。心脏在哪里？荷兰温州，荷兰那个地方，哇，大大的动工，神大道工在北边。这个公鸡的冠啊，鸡冠就是黑龙江，嘴巴大连旅顺，喉咙北京，所以现在是管制最严的，就是在北京，其他几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像我们在深圳的特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歌唱训练班请到五楼，心理辅导叫心理辅导中心在十楼，内在医治啊，敬拜赞美啊，就是向政府报备，然后因为我们不闹事，到这个地步，我在大连啊，还有在北京，神都做非常大，其中在一个城市一千人的领袖全部来参加，当中有一个领袖，他下面的家庭教会的会众哦，家庭教会众1000万，不是1000，不是1万，是1000万啊。那另外一个省份的领袖，他下面的会众，家庭教会70万到80万人，所以我们今天看韩国哦。韩国好大，全世界最大教会80万，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大陆1000万，单单一个牧师下面1000万人，而在大连的我们的那个特会里头，全400位领袖全部都是报名参加，400位全部都是领袖，每一个人下面的会众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家庭教会少于2000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会有这一天。不但如此，还有很多的地方整个复兴。温州，你们知道温州可以盖教会，你要盖几楼任你盖，真的，因为他们发现基督徒对教会很有帮助，基督徒对政府对地方很有帮助，所以温州是可以很自由敬拜神，自由盖教堂。在大连的时候，那个市长看见铁岭眼看着就要完成这个亚洲主题公园和谐之都，他们说那我们呢，我们要来做什么，来拼旅游拼经济呢？为什么他们会盖？因为在这里，在2007年，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07年6月到7月